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又在线上见面了。我们感谢主，虽然有疫情，不方便我们面对面的一起来敬拜赞美神，可是我们在线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可以一起来敬拜。在没讲到之前，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你是无所不在的神，虽然我们被隔离，可是主，你也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圣灵恩膏你仆人的口，让我所传讲的一切都能够合乎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的圣灵恩膏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个人，不但做一个听到的人，让你的圣灵使他们感到扎心。知道你要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经常呢认为旧约圣经神重男轻女，最近呢我们在查考士师记，在士师记里面呢就有一位士师是女的。士师呢，就是神所兴起的一位拯救者，也是治理以色列的人。里面呢，有一位女士师，名叫底波拉，她叫巴拉去迎接敌人西西拉。可是呢，巴拉要求底波拉，你要跟我一起去，底波拉就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必将西西拉交付给一个妇人的手里。”今天我们要求，我们要来看犹太人另一位女民族英雄，也就是以斯帖，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她不费一兵一卒杀了她的敌人，拯救了犹太人。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以斯帖是怎么样成为王后。圣经说，波斯王亚哈水鲁在波斯帝国的首府苏珊，请了所有的官员和臣仆参加他所设的宴席，共180天呢，把他荣耀国度的丰富和伟大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这些日子满了，王又为所有住在苏珊城的百姓，无论大小，在御花园的院子里摆设宴席。第七日，亚哈水鲁王饮酒，酒喝多了，心中快乐，就吩咐请王后瓦士提前来戴王后的冠冕，在众人的面前让他们看到王的王后是那么的美丽。瓦士提呢，却不肯遵守王的旨意，她不是一朵花，让人家看了可以随意踩，他让王感到愤怒，王就询问精通食物的谋士，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就是降旨不准瓦斯提再到王的面前，把他王后的位子 分赐给比他更好的妃子。这是以后啊，王呢的愤怒平息了，就想起瓦斯提和他所做的，以及自己怎么样来办他，心里感到后悔呀。可是王的谕旨是不能够更改的。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请派人为王在国中各省招聚所有美貌的少女到苏珊城，交给王所派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香膏涂抹。王眼中看为好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就下谕旨，谕旨传出之后，许多的女子被召聚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被送入王宫。以斯帖呢，容貌美丽，是犹太人，祖父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后来流落到苏珊城，爸妈双亡，被堂兄莫迪改收养为女儿。西该眼中宠爱以斯帖，也就是说西该一看到以斯帖就喜爱他，因为以斯帖长得太美丽了，绝世佳人呐、啊，比其他进宫的美貌的少女还要漂亮。西该就恩待以斯帖，急忙的给他涂抹的香膏和当得的份，又从王宫里挑选了七个宫女来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院上院子上好的房屋。以斯帖得到太监西该的喜爱，一般人以为其他的少女一定是会很妒忌他，一定是会千方百计的要跟他竞争玩的宠爱。可是圣经说，在以斯帖的第二章第十五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欢他，因为以斯帖素来朴实，并不因此感到骄傲。他不仗势欺人，能体贴人，善解人意。他知道被王选为王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上百人只选一人哦。首先呢，众女子照例先用香膏涂抹在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呢用磨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涂抹的香膏，满了日期，每个女子要按次序从女院到王宫寝室往上进去，次日回到另一个女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除非王喜爱他，再提名招他，他就不再进去见王。这少女啊，就寂寞的度过她的一生。她就像一个活死人。无论以斯帖有多美， 膝盖认为他长得多漂亮，王不一定有同样的感觉哦。中国有句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呢是中国古时的大美女，只要你爱上那个女子，别人怎么说她，对你来说她就是你的西施。进王宫的少女上百都是美女，每一个美女都有机会成为王眼里的西施啊。以斯帖被引入宫中朝见王，他在王面前蒙宠爱胜过众少女，王把王宫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王因以斯帖的缘故，给众首领和臣仆设百大筵席，又豁免各省的租税，并召王的后裔，大颁赏赐。有人认为呢，以斯帖成为王后是他的福气，是他的缘分。以斯帖的祖父来自耶路撒冷，他能够蒙王宠爱，被立为王后，这不是俗语所说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吗？有人认为是天意。我们基督徒呢，相信是神在掌管一切，这是神的旨意。神要以斯帖做什么呢？只当一位王后在王宫里享受荣华富贵吗？今天我们能住在澳洲自由开放的国家，虽然现在有疫情，有些地方被 lockdown 被关闭，这是暂时的。我们能在这里安居乐业，感谢神。很多人呢在这里也信了主耶稣基督，受了洗，得到属灵的福气。我们相信这是神的恩典，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考虑到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神对我们有什么与计划，我们当怎么样安排我们的生活。下面呢，我们看看莫迪改向以斯帖求救。有一个人名叫哈曼，王提拔了他，还下令所有的臣仆都要向他屈身下拜。莫迪改就是不肯，还告诉人说他是犹太人。哈曼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恼怒，就设计要杀害莫迪改以及全国的所有的犹太人。他还得到王的谕旨。莫迪改知道之后，就披麻蒙灰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号。以斯帖知道此事，就差他的太监去问莫迪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莫迪改呢，就把自己的遭遇的一切，以及哈曼怎么样要灭亡全国的犹太人告诉了他，还嘱咐他要去觐见王，向王恳求为本族的人在王的面前请命， 以斯帖吩咐哈太监去告诉莫迪改说，王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未奉召见上入内院见王的，无论是男女必被处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但我们有被王召进已经有30天了。以斯帖向来都很顺从莫迪改的，比如莫迪改叫他不可以将他的贯籍宗族告诉任何人，以斯帖呢就照莫迪改的吩咐去做，正如受他抚养的时候一样。可是这一次呢，是以斯帖第一次毫无疑问的马上就答应莫迪改。莫迪改的请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长大了，有他自己的意见，为自己思考。他在王宫里一年以来，从太监西该那里学了不少的东西。当他第一次要去见王的时候，圣经说，在以斯帖书第二章的第20节，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分派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新普及译本翻译的更加清楚，说他接受了掌管后宫的太监西该的忠告，除了西该提议的东西，他别无所求。西该教导了以斯帖许多宫内的法规、人情世故、人生的经历。在最后见王之前，他再次的告诉以斯帖如何讨得王的喜悦。以斯帖不再是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莫迪改了，听他的话。莫迪改就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自己以为在王宫里强过任何犹太人，得以幸免。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必出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莫迪改还说，焉知你以斯帖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是的，以斯帖得了王后的位分，让他有机会使王拯救他的同胞犹太人。当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他怎么样从小到大长成一位美女，从淳朴素女一年之内成为见识广泛、善解人意的女子，最后赢得王的宠爱，成为王后。这不是偶然的，不仅是靠莫迪改的养育，受西该的教导，还有他自己的努力，更是靠神的恩典、神的掌管。虽然以斯帖书上没说，弟兄姊妹们，世人有了成就就很容易的忘记了父母养育之恩、良师益友的造就。 他们认为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能干、勤劳、人缘。可是他们忘记了，跟他们一样聪明、智慧、能干等等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勤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什么成就，甚至有些人还失败呢？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一切都有神在掌管，他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成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呢，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仰赖神，靠他的能力去实行他的旨意。莫迪改要以斯帖去见王求救，以斯帖面临两个选择。第一，如果他不去见王，莫迪改说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第二，如果他上入内院见王，他必被处死。两难之间，他要如何选择？而且他做的选择不再是听从莫迪改，而是他自己认为什么是他该做的，也是他自己愿意做的。他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意见主张，最后他选择了去见王，他没有把握，如他要死的话就死吧，而且呢要死的有价值。以斯帖以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民族献上自己的性命，其实天上的神在领导他去完成神的旨意。我们活在这世上，经常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苦难。两年来，疫情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事业、学业、生活，我们被隔离、被关闭，不能自由地跟我们的亲人朋友见面，不能上教会崇拜。既然我们相信神在掌管一切，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让疫情发生到全世界，为什么会降在我们的身上，神是不是要我们做什么，是不是让我们看到生活在这世界上常会遇到人从没想到的苦难，而且这苦难不是人所能够控制的。神是不是给我们机会反省我们的人生所犯的罪，叫我们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斯帖书没有提到神认罪悔改、进食祷告、祈求神，这并不是说神就不存在，他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仍然在掌管，要我们去完成他的旨意。以斯帖叫莫迪改召集苏珊城的犹太人，为他进食三昼三夜。到了第三日，他穿上王后的朝服去见王。他进了王宫，王一见他就宠爱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 往前去摸杖头，就得免一死。王知道王后以尸体来见他，必定是有什么要求，就问他：以尸体王后啊，你要什么？无论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这句话是夸张词，意思就是前面所说的，无论你求什么也必赐给你。以斯帖回答王说：王若以为好，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为王所预备的宴席。为了讨好王，以斯帖要王知道，你还是王哦，没有你的同意，我什么都办不了，连请你吃个饭也要王的同意。为什么以斯帖不将实情告诉王呢？请王拯救呢？反而请王和哈曼赴他为王预备的宴席呢？因为他知道哈曼设了计谋，而且还叫王下谕旨，叫王陷入他的圈套，所以呢，以斯帖要格外的小心，既不要惊动哈曼使他起疑心，更不可牵扯到王，当他是和哈曼同谋。王听了以斯帖的话，就叫哈曼速速前来，跟他一起去赴宴。在宴会上喝酒的时候，王又再次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必赐给你，无论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给你。以斯帖就回答王说，在以斯帖的第七章七到八节：我所要的，我所求的，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和哈曼再赴我为你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就必照王的话去做。弟兄姊妹们，以斯帖很聪明啊，他请王和哈曼明日再赴宴，他就必照王所说的话去做，也就是告诉王他的要求。如果王接受了他的邀请，他就锁定了王对他的应许，他在宴席上就把他所要所求的告诉王，王必赐给他，不能反悔。他这样做必须要有胆量，万一王以为以斯帖在玩弄他，他是前功尽弃啊。那日宴后，哈曼心中很快乐，欢欢喜喜的回家，而且呢还对家人说：以斯帖王后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去赴席呢？第二天，王就带着哈曼来赴以斯帖王后的宴席。在宴席喝酒的时候啊，王对以斯帖说：以斯帖王后啊，你要什么必赐给你，无论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 也必赐给你。以斯帖面对很大的压力，他要为自己的民族恳求王，王答不答应，就在此时。弟兄姊妹们，以斯帖并没有嚎啕大哭，他保持冷静，沉着对王说：王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王若以为好，我所要的是王把我的性命赐给我，我所求的是求我的本族，因为我和我的本族被出卖了，要被剪除、杀戮、灭绝。我们若被卖为奴、为婢，我就闭口不言，但我们的痛苦比这王的损失算不得什么。也就是说，事情很严重，如果我们被卖作奴隶的话，那只是一种小事，没必要打扰王。可是我所要求的是一件大事，很严重的事，影响到我的生命，我族人的生命。王就问以斯帖王后说：上纲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哈曼在王和王后的面前非常惊慌，王大怒，起来离开酒席，往御花园去了。哈曼见王定义要加罪他，便留下来求以斯帖王后饶命啊。王从御花园回来，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塔上，便说：你竟敢在宫中挡着我的面侮辱王后吗？王就叫太监把哈曼挂在木架上，把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最后王准以斯帖和莫迪改用王的名字下谕旨，让犹太人保护自己的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太人的敌人。整个事情的过程啊，从以斯帖答应去见王开始，他就精心计划去见王，两次邀请王和哈曼赴他为王预备的宴席，因为喝酒能增加彼此之间的感情，对方也比较容易答应你的要求。所以呢，吃饭喝酒是中国人谈生意的文化。以斯帖能够使王杀了他的敌人，可见他是那么精明的政治家，而且他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场面，更何况他是女人，他的确是犹太人的女英雄。我们生活在这社会，难免要跟不同的人来往。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以斯帖怎么样叫人喜爱。我们也会遇见像哈马这样的人物，存心找我们麻烦，因为我们的信仰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 像他保守以斯帖和他的子民一样，我们要时时刻刻住在主里面，在主里防备自己，忠心靠主所赐的聪明和智慧和能力，去完成神给我们的工作，完成他的旨意。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上帝，你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各朝各代都兴起不同的人物来救赎你的百姓，来完成你的旨意。今天我们从以斯帖身上又再一次看到你是怎么样借着以斯帖一个女人去完成救赎犹太人的旨意。父神上帝，当我们看到以斯帖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神有没有在安排我们，有没有给我们什么使命去完成？特别是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能有今天，不是靠我们自己个人的力量，而是靠神你的能力。我们所有的智慧都是来自于神，我们所认识的人都是神所安排的。父神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认清楚，你是掌管万物的神，你在安排我们的生命。我们求主，你借着圣灵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为你做什么，也赐给我们能力去完成。将荣耀赞美一切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